我们再看一下罗马书第三章，罗马书第三章，罗马书第三章，这些经文我也只能提一下了，因为我说过我们不是在解经，但是因为这跟我们一般的观念是如此的不一样，所以我总是再提一下。三章二十一节，神的义在律法以外已经显明出来，有律法和先知为证。也就是说，我们要得到神的义，我们要成为一个上帝称为义的人，是在律法之外，是在肉体之外，是在行为之外，这跟我们的观念都完全相反，完全不一致。我们总觉得一个义，事实上也是正确的，义一定要在行为里，义一定要符合律法，这没有错，只是神要求的是完全的，那么只有耶稣基督为我们成全了，所以我们是在我们的行为、我们的肉体之外，因为我们不能遵行上帝的律法，那外就在耶稣身上，在耶稣身上。那个第二十二节就是神的义因信耶稣基督加给一切相信人，并没有分别。好，二十三节我们很熟悉，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这就是罪恶，这就是我们没有办法来弥补的事情，因为人得罪了上帝，这个罪恶是巨大的，我们人没有办法弥补，只有上帝来做事。就是像二十四节，如今却蒙神的恩典，因基督耶稣的救赎就白白的称义。好，二十五节是一个关键，我们昨天花了一些力气，包括讲那个哀边童，怎么可能另外一个人所做的事情，特别是在法律上面是我犯了错，他做的事情可以让我免罪，可以让我得到好处，就我们人间接受不了这个观念，但是我们希望圣灵帮助我们。昨天也有同学继续在问这个问题，就是康德他能同意吗？我想不是康德能同意，任何一个人能同意吗？那我们如果不是靠着圣灵，我们就不能够同意。圣灵让我们知道我们能跟主的连接，我们就能同意。不过保罗就很简单的用二十五节做一个终结性的回答哈。二十五节，神设立耶稣做挽回祭，是凭着耶稣的血，借着人的信要显明神的义。好，这也就是再一次强调，我们得称为义，我们被神喜悦悦纳，不是因为我们，是因为耶稣做了挽回祭。耶稣做挽回祭，挽回祭这个字的意思不是很好理解。如果你们上新约神学的时候，可能或者保罗书信的时候，也会有很多的讨论，就这个字到底是怎么个了解法。这个字大概我们把它翻成中文有两种了解的方式，一种就是把它翻成除罪祭，一个就是挽回祭。除罪祭听起来很容易了解，就是耶稣的死除去我们的罪，但是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就等于什么都没有说，怎么除去我们的罪呢？怎么会一个人的死除去另外一个人的罪呢？对，我今天如果偷东西了，这是一个罪恶，怎么可能另外一个人死除去我的罪呢？就是这都是我们在救赎里面有很多讨论的，但是我们就今天都不去讨论这些。这是各位你们以后在学习的时候、牧养的时候、自己灵修的时候来求神帮助我们的。为什么耶稣做这个事？为什么上帝要耶稣做这个事？这个事为什么显出上帝的义，显出上帝的爱？我们在这其中越了解，我们就对神越感恩，我们越了解，我们就越赞美主、感谢主，我们越了解，我们就越能够谦卑。你不了解，只是把它当口号念一念，那个你自己不会，灵性不会长进成熟，你的弟兄姐妹也不会成熟，那个不信主的人他也不会因此信主。就是我们悟性上的了解很重要哈。那保罗在这里我要提的就是借着人的信要显明神的义。不过我想我还是提一下啊，各位，我们在教会里面所讲的，我们讲的几乎是最基本的，我们跟每个人都讲的耶稣的死、耶稣的血洗净我的罪，耶稣是我的赎罪祭，这我们都讲嘛。我们昨天花了好多力气讲代替和代表，那么 今天我们就再提一下整个这件事情。各位，我们先说，我们把它推到远一点的地方哈。有人会在你们做父母的，如或者有一天你们做了父母，你们有小孩了，你们出门的时候，你跟你们的小孩讲，冰箱里的水果都可以吃，只有苹果不可以吃，吃了你就要死，我就把你杀掉。各位，你们会这样对你们的儿女讲吗？就是吃一个果子有这么严重吗？好，可是我们从创世纪讲的就是这个事，那个东西不可以吃，吃了就会死。好，再往前面推一点，你想要再完全一点，你出门的时候你会放一颗炸弹在桌上，然后跟你的儿子说，这个炸弹千万不能碰，碰了就要爆炸，血肉模糊，我们都要死，现在爸爸要出去，这个炸弹你不能碰，然后你就出去了，你出门不到几分钟就爆炸了。各位，我相信在中国的法律也是，如果父母放了危险物品在家里让小孩玩，我们不太会说小孩的错，这是父母的错。如果那个分别善恶树的果子，那棵树结的果子是那么邪恶，上帝干嘛放伊甸园里？如果说上帝把一个果子吃了就会死放在伊甸园里，各位，请各位就是放松你的脑袋，就是要去想哈，很不合理耶，这错是上帝错，上帝干嘛把一个危险的物品放在那边？尤其是我刚刚说了，跟小孩子讲你不可以碰，那小孩子嘛，你不要说我们在台湾，不是说有家长把什么炸弹放在桌上，我们通常如果小孩子有家里有小孩子的时候，刚刚爬刚刚走的时候，那个刀啊或者是电线插头啊什么，有的时候都会把它盖起来，免得小孩子乱去摸，我们都知道需要小心一点，神为什么把那放在那里？好，这我们等一下再讲。等到你回家，你发现冰箱的苹果被吃了，你家两个小孩，大儿子小儿子，你把他们叫来，然后问了一番，结果发现是小儿子吃的，于是你就跟他们讲，妈妈有没有讲过不可以吃？有。有没有讲过吃了就要死？有。现在小儿子你吃了，所以你该死。各位，这个各位，这是我们在传讲的福音哎，但是你要想，这个福音跟我们生活差别很大哎。你就算你说小孩不可以吃那苹果，吃了就要死，他回家你发现他吃了，你回家发现他吃了，你会怎么做嘛？可能打一顿，可能骂一顿，可能处罚，或者现在大家都很宠爱孩子，就说好了，下一次听妈妈话就好了。你还真杀了。然后你要杀你小儿子的时候，拿起你的菜刀，然后跟小儿子说，你该死，但是妈妈很爱你，所以妈妈不杀你，妈妈杀哥哥，手起刀落，咔嚓就把哥哥的头砍下来，然后鲜血满地。然后你小儿子看到这一幕，就抱着妈妈说，妈妈我好感动，你好爱我。各位，你不觉得这个故事很荒唐吗？这就是我们讲的救赎的恩典。我们犯了罪，从一开始有一棵树放在那边，上帝为什么放在那里？然后不准我们吃，吃了要死。又不是说我们犯了什么天条，不过吃了一个果子，有那么严重啊？有那么严重？如果真的那么严重，我们又说了好汉做事好汉当啊，那为什么要杀哥哥呢？这是我们整个的信息，从创世纪讲到加略山，通通不合理啊！各位，我们传扬福音真需要圣灵帮助我们，我们传扬福音真需要信心让我们谦卑下来，我们传扬福音求圣灵帮助我们懂神的话，然后会应用，会了解，会传讲，这也是你们在神学院要学的，就是这些。如果不是在神学院，就是在教会里面，我们在主日学听到讲的就是这些。 我们求主让我们，你千万不要学了这些东西，然后就骄傲，就自大，就看不起那些不懂的人，尤其看不起我们那些传道的前辈啊。我们不要这样想，但是我们要求主帮助我们，能够尽量的了解。好，各位，这是你们整个在神学院要学的，我不可能在这几十分钟里面就把它讲完，但是我简单的说一下。我们基督教从圣经里面，我们有一个很清楚的观念，那个清楚的观念就是，第一个我是很相信，你们在神学院，我希望也学习这件事，就是神的话不会矛盾，神的话不会错误的。虽然我们看好像很多地方不一致、不自洽啊，就是不 self consistent， 不自洽、矛盾，甚至很多不信主的人说是不科学等等。我们都不要否认有些问题，而且有些很严重的问题。我们不是不用我们的理智，就跟我们讲第二天讲到的，我们的伦理是自然的伦理。神学虽然不是自然神学，但我们也是高度使用理智理性。我们不是不用脑筋，我们不是不思想，我们只是更有信心。在我们还没有解决任何问题之前，我们看到很多问题之前，我们能够承认一件事，就是上帝不会欺骗我们，上帝是爱我们的，我们要有这样的信心。当我们有这样信心的时候，我自己认为，从教会的传统也是，我们对上帝的道，我们对上帝的话能够有更深更正确的认识和了解。那么也求主帮助我们能够在解经的时候始终有这种态度，神的话一定正确可靠。我不是解决问题了以后才这样说，我是先有这样的立场，先有这样的预设，我先有这样的态度，使我能够解决问题，而不是解决了以后才信啊。这是我们这两天都讲过的，你是先信再了解，不是先了解再信。当然这可以成为一个善信循环，但是信总是要放在前面。我很苦口婆心的劝各位有这样的立场，你一定要有信心，这不是迷信。对人间的任何思维你都不可以这样，我们没有说先信再了解的，这我们没有先信再顺服的。对人间的任何一个思维你都要有批判怀疑的态度，但对上帝不可以。对上帝你应该先信，你在任何时候都信，然后有逐渐的了解解决问题，甚至也包括疑问，提出疑问。那么我相信圣经是神的话，我相信是一致的。虽然我不是不知道学者怎么说他们彼此的矛盾，我们自己看也会看到一些问题，但我们求主帮助我们，神不会做错。然后你们在神学里面，你们就应该都应该有个认识，即使没有上过神学课也应该有一个认识，就是神所造的都很好，神造的一切都好，没有不好的。认为有些东西不好，那个譬如说我们华人的基督徒，或者我大胆的讲，有人会认为欲望不好，有人会认为肉体不好，有人会认为世界不好。可是我们的创造伦理，我们第一天就讲了，上帝所造的这些都很好，包括你的欲望。各位，我知道圣经里有讲到私欲，有讲到情欲，这些好像是不好，那个不好不是神原来创造的不好，神创造的都非常好，包括食欲，包括性欲，包括这些欲望，这些都好。基督徒千万不要以为这些不好，我们千万不要进入那种唯灵主义或者二元论，好像这个世界上物质的都是坏的，性都是坏的，或有些东西特别坏。提摩太前书4:4，神所造的都是好的啊，我们前天已经讲过了。我们没有那种禁欲主义的想法，神造的都是好的，不但是好的，我们必须说那个是让我们快乐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当你有食欲而食欲被满足的时候就快乐，当你有性欲，性欲被满足的时候就快乐，没有欲望就没有快乐，所以这是很好的。现在不好的原因，甚至这么邪恶的原因，不是它本身不好，不是上帝造的不好，而是我们把这些欲望和欲望的满足凌驾在上帝的话之上，也就是这些东西成为我们的主，我们在他的控制之下，那就产生各种邪恶的罪恶。 当你以自我的欲望、性欲或食欲，或者是权力欲或领袖欲，或者是荣誉感，这些欲望来掌管你，那些做成主的时候，那所有伤天害理的事都可以发生。所以基督徒讲罪恶，不要只讲到杀人放火这些东西，事实上多数人没有杀人放火，所有的罪恶来自我们人要自主。好，每一个事情都要在顺服信靠上帝，上帝的权柄，上帝的话之下，这样才可以。上帝造的都甚好，所以上帝造的分别善恶智慧的果子树是好的。各位，在华人教会里也常常有这个传统。我们在台湾的时候，我以前看聚会所的东西，聚会所有很多我很喜欢的，但是也有一些很基本的错误。那么在台湾的教会，在华人的圈子里也常常有这种反智的倾向，也就是说知识是不好的，分别善恶是不好的。我听到很多牧师讲，我们不要吃知识树的果子，我们要吃生命树的果子。各位请注意啊，圣经里没有这句吩咐要吃生命树的果子，起码在那里他只有说那个分别善恶树的果子你不可以吃就对了。那不能够说分别善恶，分别善恶跟知识不完全相等，但是我们一般用的时候我们就把它常常等着来用也可以。分别善恶是一件非常正确的事，各位千万不要做和稀泥的人，千万不要做迷糊的人。很多时候在教会有的那些仲裁者就说，我们不要分别善恶，我们不要分辨是非，这都是知识，这都是制造纠纷的，我们要彼此相爱，我们要有生命，然后就讲一些很含糊的话，这个非常不合道德，也不合伦理，也不合圣经。在希伯来书有讲到，很清楚讲到，当我们能够分别善恶，分别是非对错的时候，那表示我们是成熟长大。那应该是希伯来书第五章哈，希伯来书第五章第十四节，长大成人的才能吃干粮，他们的心窍习练的通达，就能分辨好歹了。就是我们操练的合宜啊，习练的合宜，我们就能分辨好歹了。不过你不去看那个经文，你可以想得到，我们如果不能分辨是非对错善恶，那么我们就不能够分辨真基督假基督，真先知假先知了。如果你不能分辨这些，那还得了？我们要能分辨真神假神，我们要能分辨是非对错善恶，怎么会有人这样想？我们不要分辨，分辨是不对的。能够分辨是重要的事，包括在以西结书里面，在旧约里你就看到嘛，你要能分辨这个人是不是真的出于耶和华，你要能分辨，你要能分辨先知祭司的工作就是要能分辨，而且要能教导百姓选择那上好的。所以知识也好，分别善恶选择善恶也好，这不是不重要，这不是罪恶，这不但重要，这不但不是罪恶，而且这是神要求我们做的。我们要求神帮助我们能够分辨，这是智慧。所罗门之所以从神那里得到智慧，就在于他能分辨的表现，包括他能分辨那两个女人哪一个才是孩子的妈妈。所以我们不是不要分辨，我们不是和稀泥的，我们不是不讲知识，我们不是不讲道德，在知识上我们要有是非对错观念，道德上也要有。所以如果能够分辨，事实上这是很大的智慧，这是的确也像蛇说的，这是神的智慧。诗篇八十三篇有讲到审判官，说审判官你们是至高者的儿子，审判的重点就在分辨，分辨这个人是有罪还是没有罪，这个人应该得到多大的惩罚，或者应该得到多少的惩罚，这是审判官，这是法官，这是所做的事情。你今天在学校里面也做这个事，事实上我们都在做这个事。好，也有很多人就说了，用耶稣的话，也用保罗的话讲，不要论断，
啊，对啊，耶稣是有讲不要论断呢、啊，但是耶稣讲不要论断，论断就是判断。不要论断，不要判断的意思，都是告诉你，你不要自以为是上帝，因为只有上帝他的判断是最准确的。我们的判断，我们不能把自己当作神，所以不要论断，就不要把自己当作神。但是不是说生活中我们不需要做这些工作？能够分辨智，分别是非善恶，这个智慧是非常好的。那在伊甸园里放下这个树，上帝不准人吃，就是有一个很深的教训。所有的事，包括能够像上帝一样有智慧，这些事，这些好的事，你都必须在顺服信靠上帝之下来做。再好的事，如果不是出于上帝，你都不可以做。在生命记，应该是生命记第十二章，十二章第八节，我们今日在这里所行的是个人行自己眼中看为正的事，将你们将来不可这样行。生命记十二章第八节，这个话我们也需要去想，我们行自己眼中看为正的事，以后不可以这样做。哎呀，这是什么吩咐啊？各位，你不可以行自己眼中看为正的事，难道你还要行自己眼中看为错的事吗？各位，这又是我们在讲到康德的很大的一个错误，或者是从人来看很大的一个正确。康德说，人之所以为人，人就要行自己眼中看为正的事。讲简单一点，就是你做事要和凭良心嘛，你觉得对的去做，你觉得不对的就不要做嘛，这天经地义的事。可是基督徒每次碰到这种人间觉得天经地义的事，我们就会有不同的看法。天经地义是天经地义，但是那个天经地义必须顺服在上帝之下，所以你要行神看为正的事。在旷野的时候，因为制度啊典章都没有立好，我们只好说啊，我们行自己眼中看为正的事。从康德来讲的话，人长大了就是人行自己眼中看为正的事，人没有长大的时候就是党怎么讲、父母怎么讲、老师怎么讲，我们就怎么做，那是不成熟，那是幼稚。哎，我们也同意康德这个话，但是我们必须说，成熟长大能够有判断，我们都是顺服信靠上帝，永远是这样。所以这里不是说你要行自己眼中看为恶的事，而是你眼中看为正的事也必须放在上帝的权柄之下，那样才去行。那么这整个圣经都在这里这样讲，我们基督教的重点就在这里，就是人不可以自主，人的自主只能相对的，人的自主而且绝对要放在顺服上帝、信靠上帝之下。我们鼓励，我们羡慕，我们提醒，我们劝告人要自主，我们不要被人牵着鼻子走，我们要能独立思考，但这独立思考一定是要顺服上帝的权柄。我们所有的批判等等，如果能够锐利起来，都是因为顺服上帝、信靠上帝。这个也请各位原谅了，很多时候我觉得共产党他们讲的话很恰当的可以用在基督教里面。这个有个共产党，你们大概现在不知道，叫柯庆施，他讲过一句话，毛主席的话理解的要执行，不理解的也要执行。我们把这话放在圣经上就对了，上帝的话理解的要相信，不理解的也要相信。柯庆施这句话用在人间的任何权柄上都不对，但是用在上帝的话上就正确。我们要思想，我们要批判，我们要怀疑，我们不要被人牵着鼻子走，我们要有独立思考的习惯和能力，但是一定要信靠。你信靠顺服上帝，各位，你的批判的能力、思想的能力是需要有的，包括你看圣经，我们一再讲 你会看到问题，你会看到好像的矛盾，你会看到难以理解难以接受的地方，是你不需要把你这种能力扼杀掉，但是你需要让这种能力顺服上帝。其实伊甸园发生的事就是这样，你能够分别善恶非常好，但是上帝要你达到分别善恶的能力是积极的，你必须听上帝的话。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从敬畏信靠顺服上帝的话来达到分别善恶智慧的能力。消极的，如果这里有一棵树，那个果子吃了就能分别善恶，很好，那个不是不好，我刚刚已经讲过这是很好的事，但是上帝叫你不要做你就不要做，那是一件好事，但上帝说不要做你就不要做。所以完全不是说那颗果子不好，所以上帝完全没有把一个手榴弹放在家里叫人家不要动。上帝放在家里的那个东西不是一个坏的东西，是一个好的东西，上帝造的没有不好，上帝只是要借着这个命令让人学习顺服上帝的话，在信靠顺服上帝的话底下，人会越来越有智慧，越来越能分辨是非善恶。我们可以这样讲，当然是历史上没有这样发生，我们可以这样推测，在我们生活中都是这样。每一次亚当夏娃经过分别善恶树果子的时候，那棵树的时候，每当他想要吃的时候，神的话在他耳中响起不要吃，蛇的话在他耳中响起要吃，他都有征战。如果他每次他都不吃，我信神，我顺服神，我信神的话，他每一次的征战都会让他的智慧和分别善恶的能力增加。这个事情我们今天也一样发生，你每天你就像我们刚刚看到的希伯来书第五章，习练得通达就能分辨，你美善的事善良的能力，这都是神赐给我们，都是圣灵给我们的恩赐，但这种恩赐要发挥出来需要操练。我们绝对不是，我们绝对是讲完全是恩典，一切靠着神的恩典，但是这些恩典不是叫我们懒惰的，也不是好像打一针以后就会好的，这是需要操练的。各位弟兄姐妹不要有个误解，你不要觉得说哦，我现在生活没有能力，我现在生活常常犯罪，所以我去被人按手祷告，圣灵充满，一股电流进入我的心中，然后我就变得很有爱心，很聪明，很有智慧了。各位，这一种经验可能有，可是在圣经里讲的不多，而且你在生活中不要追求这些。我们一方面要强调我们一切的美善改善都是靠着主的恩典，但另外一方面这个恩典不要把它想成是一种神那个魔术似的，吃了一颗什么那个什么仙丹然后就突然变得很好的。各位，这都是在生活中不断操练出来的，所以成圣需要用功夫，所以我们的圣洁需要对付，需要不断的征战，不断的致死，这个也是我们在伦理学上很重要的事情。我们希望更善良更诚实，各位，那需要对付的，那包括你在神学院，包括你一辈子的学习，每一次一个老烟枪想要戒烟，我们可以这样说，每一次他拒绝烟都经过挣扎，每拒绝一次他抗拒烟的能力就更强，每接受一次啊，下一次明天开始不抽吧，他下一次抗拒烟的能力就又减弱一点。各位，我想上色情网路或者是乱发脾气或嫉妒或骄傲或者任何的罪恶都是这样，一切成圣都是靠着神的恩典，但是没有一次不是在征战中得胜的。每一次你的度过，每一次你的对付，你这次的成功不表示下次会成功，但是每一次的度过都应该对你好。这是加拉太书讲的，加拉太书最讲应尽之应，他讲，但他也讲人种什么收的就是什么。所以你每次任性一下， 你就更下一次你就更任性，你就更被你的脾气个性控制了。你每一次啊，我们就讲吧，你应该早上6点钟起床，我想这个征战起码对我来讲一直到今天没停止，我已经63岁了，这种征战63×365已经不知道多少万次了，我没有一次是哎呀我好喜欢早点起来，我如果可能睡的话我都，各位我不是说不可以多睡觉哈，相反的也是一样，假如你应该10点钟睡觉，你现在正在看电视或者聊天或做什么事，你应该睡觉，应该停，应该勒住你的舌头，你每一次说好我应该睡了我就去睡了，那你下一次在对付你自己肉体的时候就更容易一点。当然我还是说任何一个时候都是靠着恩典，所以我们需要对付，我们需要操练，包括我相信在创世纪的时候，即使人那个时候没有罪恶，就算人有罪恶蒙了神的脸还是一样，将来在天上我不知道我们需不需要有所操练，我们因为已经没有罪性了，将来在天上应该做什么都很得心应手，但是我也不觉得我们要把它了解成一种自动，我就是根本不需要用思想，不需要用力气就可以自动这个样子。很多人讲到圣灵的工作是这样讲，我听过有些教会，我听过一个诗班的指挥，他就说最好哈，我们唱诗啊是不要练习的，他的意思说练习就是人为的，那就不好的，最好是圣灵一感动大家都配合得很好。各位这都误解了圣灵的工作，这都误解了恩典。练习操练挫败生疏中熟练，这是恩典，所以恩典不减轻我们的努力，恩典使我们能有正确的努力。好，那我们再回到创世纪这件事情，那个果子放在那边，对，是上帝放在那里的，但是那不是一个坏东西，那是一个好东西，但就算好东西神也让你学习，就算是好东西可能那是全世界最好的东西，因为人能够分别是非对错美丑善恶，人能够有智慧，那的确像蛇讲的，人就能够像神。但是这个好东西人能够像神，其实也是神希望人达到的，神希望人能像神，但是神希望人像神，人要借着神的方法来像神，我们不可以借着自己的方法，我们尤其不可以借着上帝禁止的方法，不管我们觉得那多好。那所以人的堕落就是还是人的自主，人听了蛇的话，也就表示人一旦不要上帝而自主，其实是成为奴隶，而且是成为蛇的奴隶。好，这是第一个，当人成为蛇的奴隶，当人自主的时候，这个罪恶就很严重，看起来只是吃一个果子，但是这个意思一发不可收拾，人成为主的话上帝都不要了，所以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从亚当夏娃开始的这个罪是非常严重，这是让把我们走到地狱里去的，这是在上帝震怒之下，因此这不是我们观念里面吃一个果子的问题，这是上帝是不是上帝，我们人是不是人的问题。在那件事情犯的罪就是上帝不是上帝，上帝要听我，人不是人，人决定一切，所以这是很严重的。好，下面可能更严重的是，所以人犯罪该死，更严重的是我们昨天已经讲过的，耶稣来代替我们，耶稣我们说过耶稣代替或代表，这个是如果你把他跟与主合一来了解的话，那就没有丝毫法律和道德上的不恰当。那个杀大儿子的同时，小儿子也被处罚了，小儿子被杀的同时，小儿子的罪也因为大儿子被赎了。好，这个我们只能先讲到这里了，因为 这个神学的部分我们不能讲这么多，我们说的只是整个罗马书那里所讲的是上帝差他的儿子耶稣做挽回祭。我们再回到那个罗马书第三章这句话，中文翻的应该是不对了。第三章二十六节，好在经时显明他的义，使人知道他自己为义，也称信耶稣的人为义。这个话把它直接翻的话，你就知道保罗完全知道这件事情的从人来看来的不道德和不义。当神让耶稣成为挽回祭，也就是一个无辜的人代替有罪的人死的时候，这件事情不但不是上帝的不义，这件事情把他的义显出来了。但是我们要回答这个问题，就是你需要好好读圣经，你需要好好念神学，你需要对这些事有所了解，你才能讲得清楚啊。耶稣代替代表人死成为挽回祭，这不是显出上帝的愚拙，虽然从人来看好像是愚拙，这不是显出上帝的无能，虽然从人来看好像是无能。愚拙就是他怎么会让义人死，他让罪人活下去吗？这是愚拙。无能是自己的儿子死了怎么不能救呢？但是对我们信的人来讲，这不是显出神的愚拙和无能，这是显出神的智慧和公义。而且显出这件事情，也就是福音的传开，要人知道神是义的。那个也称信耶稣的人为义，应该翻成即使他称信耶稣的人为义。就保罗知道这件事的问题，保罗知道一个人犯了罪，他只要说我信就算你无罪，这个听起来是很不道德的事。就像我们昨天举的例子，上帝即使称信耶稣的罪人为义，上帝没有不公平，上帝没有称黑为白称白为黑，上帝这样做不但没有显出自己的愚蠢和不义，反而显出他的义。但是要怎么显出来，那就是我们如果把因信称义的道理，把代赎的道理了解得清楚，能够明白而且讲出来。我希望在这两天我所讲的最起码给你一个概念，神把罪人称为义人，神让义人耶稣为我们罪死，神做的这件事没有显出他不义，显出是他的义。那这个因信称义的道理，这个很奇妙的一个交换，不是在新约才有的，旧约里面就有，或者是整个圣经里面都有。有一些很敏锐的神学家会讲到说，你从创造的观点来也可以看到因信称义。怎么叫创造的观点呢？我们讲因信称义就是罪人被称为义，完全不因为罪人自己做了什么，罪人被称为义完全不因为罪人自己本身的，我们被称为义是外加的，是我们信了耶稣然后这个义就给我们。创造也是一样，受造物的产生完全不是因为受造物本身有什么了不起，上帝就给了他们什么，他们原来是都根本不存在的。受造物的产生是因为上帝的旨意恩典。我们再一次来讲，就是我们今天得到好处不是我们自身做了什么配得好处，是上帝把这好处白白的嫁给我们，那关键就是我们愿意信。那这样的结果会不会叫我们的就是继续鼓励我们犯罪吗？好像有这个危险。我们昨天已经讲过了，如果你们完全不读书，完全不写任何的报告，只因为信我会给你 A， 你们就得 A， 可能是很鼓励你们不好好读书了。但是我们也讲过，我们昨天也讲过， 当上帝的这个爱，我不敢说我对你们的爱啊，上帝的爱在我们身上的时候，如果我们因此跟主相连的时候，我们也有主的生命，我们会不仅是相信耶稣替我们成全了一切，而且我们会有一个新的生命，会积极努力喜悦的读书做功课。上帝的恩典会让各位不做任何事情的时候得到 A， 可是也在你们的生活中可以造成一件事情，就是你们会有一个生命，不仅披戴了基督，有那个基督的生命，而且会实际在成圣生活中越来越像基督，也就是我们的确是有基督的样式啊。在旧约里面，我们看一下《生命记》第六章，《生命记》第六章，我这只是举一个《生命记》第六章，你可以去回想